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最近这个世界不太平啊，出了这么多的大事，但是我们今天都别谈了。上星期呢，我们有两集节目都谈到媒体，谈到大家正在关心的消息，那么弄得人挺疲倦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呢，让我水一下，回应一下各位朋友留给我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留言很有意思啊，多了不少比较长篇的留言，我觉得很值得拿来给大家分享。但是在此之前，我想说讲到轻松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算不算轻松。就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9月26号的时候呢，有一场非常特别独开生面的网球比赛。我并不是一个网球球迷，尽管我爸爸是啊，所以我小时候也学过一阵子，但我学的不好，主要是真没什么那么大的对网球的爱好，可能在体育项目方面我是比较工人阶级的口味，这个传统体育社会学就会告诉我们，像足球这是劳工阶级的，那么网球就是中产阶级。如果你喜欢马球、高尔夫，要那你挺高尚的。那么但就算再怎么不怎么留意网球，你多少也大概看过一些网球比赛，尤其是一些大家都说很重要或者是脍炙人口的比赛。比如说一说网球比赛，过去20年里面最知名的一些网球赛，我们很难不想起2008年罗杰费德勒对上了拉法纳达尔的那一场，在当年是温布顿历史上打的时间最长的一场大战，那真的是荡气回肠的一场比赛。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这里面这刚才说的这两个人物。事情是这样的，9月26号呢，就是一代网球巨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网大的，请注意是男子网球员之一的罗杰费德勒，他宣布退休了，退役了。然后9月26号在一个拉沃尔杯，其实带着慈善性质的这个杯赛里面，那是他最后一次出场，而且他不再打单打。这一次他出场特别邀请他的老对手，就是纳达尔做他的拍档，那么输了这场比赛，后来也惹起一些争议，但是这是一场非常感人的比赛，两个人明显都不在状态，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很多网球迷或者像我这种不是网球迷的体育迷也都会知道这场比赛，而且也都看呢？你想想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能看到罗杰费德勒、拉法纳达尔还有德约科维奇还有穆雷这四大天王共同在同一个队伍当中出战，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这四个男人啊，可以说是垄断，几乎垄断了过去20年世界网球坛的大满贯赛事。穆雷呢可能没那么厉害，但是也算是四大，那么后来也因为伤病种种原因反而早一步退出了竞争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四个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人。那特别是罗杰费德勒，被他赢得了20届的大满贯赛事的冠军，被认为是技术最全面最优雅，打球打得像跳芭蕾舞一样。有一个英文词叫做 effortless， 就是他打球的那种风格，就是你觉得他毫不费力，技巧太好，太有创意。而他的老对手纳达尔呢，在出道的时候跟他风格是完全相反，擅长那种底线的压迫，擅长那种防守性的打法啊，那是一个充满了斗志跟热情还有激情的一个球员。曾经有一些网球坛的前辈形容纳达尔的打法，就是每一球你都觉得像是最后一球一样。所以他两人的对决在过去20年可以说支撑起了整个网球球坛的最精彩的场面。那当然还有德约科维奇也是跟他们打的是，尤其是后期的时候是非常热闹。那么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呢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比较熟悉足球的话，你想想看，那感觉就像梅西跟小罗一样， 但是问题是足球跟网球很不同，就足球你就算有梅西小罗这样的不世出的天才，但是他到底也要组合进一个球队里面，但网球呢真的是单挑的，网球运动真的是单对单决战的。那所以这两个大的对敌的对手啊，他们的那种关系就尤其惹人注意。更难得的是这两个人做了大半辈子的对手，互相拼搏了接近20年，但是到了后来他们的感情关系却越来越友善，越来越好。常常聊天，常常会给对方打电话，然后大家也都会见对方的家人，跟对方家人一起吃饭，变成有私人感情。那这个东西让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尤其是看这场最后费德勒要退出网球的这场比赛，中间有几个画面，就是费德勒在最后演讲当然就哭了，那没办法。然后呢他在底下坐着的时候，听到别人介绍他们的事迹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纳达尔也是哭成泪人，就他毕生的对手都在那流泪痛哭，然后呢这兄弟俩呢还手握着手，反过来好像开始费德勒握着纳达尔的手，握着他两个人在那边哭，这个感觉太奇妙。你想看，你们身为一辈子的对手，你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对方，但是怎么会在对方退役的时候其中一个陪着他哭成那样的？那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大概能够理解，在体育赛事里面最有趣的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为什么体育迷人呢？跟我们日常生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体育里面所有事情都比人生稍微简单。请注意，我不是说体育这件事，就这种专业的达到这种水平的体育赛事是运动赛事很简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比起人生的复杂跟暧昧，运动稍微简单，但是它又代表了人生中的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对人生的种种的美好的想象，我们都能够投射在体育里面。在运动赛事里面，里面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竞争就跟我们社会里的竞争很像，但是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就是它的规则相对简单，它相对而言，就算有人用禁药或什么，但相对而言运动是更公平的，比起人生，更少猫腻，更少后门，更少古灵精怪的东西。我知道你一定要说有，肯定有很多，但是你想看比起现实世界它是不是还是单纯的多。大家要分出高下的办法，那就是上场见，然后场上怎么叫打得好，怎么叫打得不好，怎么要赢下一场比赛，这个规则也都是清晰的。因此就所谓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你在赛事场上面，你们一辈子的对手怎么拼，这场比赛肯定再怎么拼也会拼出个结局，一定能分出高下。那么由于大家都是依循相同的规则，在相同的游戏的场域内玩耍，玩这个东西，玩这个项目，因此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真的表现就是比你好，或者他今天状态要比你强，他赢了这场比赛，你是没办法不服气的，你必须心服口服，然后你必须知道自己的不足，你可能很生气，生气往往对象都是自己，而不可能是气对手，不可能是说对手太狡猾或者什么，你技不如人那是摆明的了，在这是运动赛事很敞亮很光明的地方。但是当你看这样的两个人，纳达尔跟费德勒，他们拼了这么20年，他们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就是由于自己都已经站在这项运动的巅峰，那你该怎么样才能够再迈进一步呢？那就是要拼掉你的对手，你的对手也会想办法锻炼自己，磨练自己，改造自己，好来在下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把你推下去。所以这两个人你可以看到，特别是08年温布顿之后，他们两个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技术上打法上都有成长，都有变化。费德勒是技术更加全面，纳达尔也是一样，就不再只是过去的泥地王那么简单。所以他们等于一起把对方推到了一个自己原来没去过的一个境地，两个人加起来就让所有世界上的观众运动迷，尤其是网球迷，看到了 以前没有见过的崭新的境界，就是由于这种禁忌的关系。又由于这两个人如此对敌，如此处在一个高水平的地位之中，这么多年他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太多的辛苦，得到了太多的荣誉，以及荣誉随荣誉而来的负担，因此他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更明白对方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对方经历了什么，对方走过了什么路。因此你其实可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你的对手，你甚至比你的对手那些的朋友都还要了解他。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几乎是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里面才有的那种所谓最大的敌人就是最大的知己的那种感觉。那所以看完这场比赛，看到费德勒宣布退休，看到纳达尔这样的反应，看到他们20年来的决斗，然后他们的友谊的逐渐增长，这真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就算我不是一个网球迷，我都觉得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体育的美好，运动的美好。而且还有有趣的一点，你知道这个脑残粉呢，满世界都是啊。那么尤其围绕着这些运动赛事的超级巨星，那么他们各自的支持者都必然会成为对方的黑粉。你就说我们熟悉一点的足球，你看梅西跟小罗他们各自的粉丝群体怎么样黑对方，你就知道。但是这两个人的粉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了他们20年，逐渐自己年纪也大了，然后他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人的粉丝群体现在是纳达尔的粉丝会为费德勒的离开退役感到难过，然后向他忠诚的致敬。他们彼此的粉丝对对方都很友好，彼此都喜欢对方的这个偶像，彼此都能够欣赏对方的长项，也能够包容对方的弱点，但同时当然也还是自己原来喜欢的那个球星的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一点的网球观众网球迷啊，可能在他们刚刚迷上网球看这种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是费德勒纳达尔打得很成熟独霸半边天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两人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们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所以总觉得我们喜欢的这个偶像他本来就跟他的对手是好朋友，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觉得那我们也应该跟对手，我的偶像的对手的粉丝也不应该搞得太糟糕，是不是？就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一种场面，这个如果你最近没留意这个消息的话，我建议你找来看一看，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好，这废话说完，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正经的事儿。这正经的事儿就是要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我有一位好朋友啊，他给我传来了一幅画，然后还带着一封信。那这幅画呢，是个小朋友画的画，是个圆形的一个图案。这个构图很特别，像是一个太极一样，在这个圆形中间有一道弯曲的路径，把这个圆形切割成两半。然后这个路径呢，你可以看得到仿佛是在三阴道上美不胜收的那种荒野郊野情况。然后有一些人大大小小呢，就在这个路上面呢就漫步，打着阳伞，或者一家人手托着手，或者有人拿着玩具，然后大家在那欣赏风景或者自己游玩，很有意思，很漂亮的一幅画。但是你再仔细看这幅圆形的图画，上面写了一个日期，那就是2022年9月18日。这什么事件呢？这天出了，那就是我们上周讲过让我们全国都非常牵肠挂肚的贵州的大巴的意外事件。然后你再仔细看这幅画里面的那些人啊，人数不多不少，恰好就是那27人这个数字。所以这幅画很忧伤，但是又很感人，仿佛寄托着这个画者他的对这27个人永远的离开了，但是他在好像在想象他们是不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然后27个人里面有一家子有老有小， 然后他们现在就走到了一条蜿蜒着通向着美好远方的一片森林当中呢，在那个森林的路径上面，他们且行且停，会停留下来，偶尔驻足观看路边的野花，或者是看看路边有什么动物在丛林密林里面，它的身影一闪而过，然后大家聊天，很轻松愉快的感觉。啊，这个画真是太特别，但这幅画是一位小学生画的画，重点是这是一个小学生画的画。然后呢，我这位朋友连着这幅图呢发来了一封信，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写的一封信。那这封信是这样的，我念出来。他说，前天晚上有一位家长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片，看到图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图与近日的事故有关，再细看图片的配色、构图和内容，泪水莫名的流了出来。图像下面工工整整的签了名字，我好似看见那个孩子端庄秀丽的模样，夜里躺在床上难以入睡，那张图片不停的在脑海里出现。昨天我发信息问家长，这是您孩子画的吗？家长答，是的。家长说，孩子做完作业后就说我要画一幅画。家长又说，我们家里人都说我们选学校选对了。我把图画发到学校群，有老师细心的发现图画上不多不少，刚好27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打伞，有拖行李箱，还有头戴花环手持星星在玩耍的孩子。我相信没有人告诉孩子要如何构思这幅图画，如何使用色彩，告诉他要怎样呈现。也许他心里很自然的有一幅图，图像从哪里来的我相信他不知道。我想也许应该有看不见的力量给了他图像，那应该是悲悯和爱吧。这孩子今年9岁，在学校刚上3年级。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已有千年的讨论。17世纪英国教育思想家让·盖拉德把教育称为人的第二天性，他说，教育造成人与人之间近乎本性的差异，由于教育的不同，有的人显得天性善良，有的人则显得天性邪恶。菲利普·金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同样展示了人性如何受到后天环境的剧烈影响。这些年的教育经历让我知道，人的天性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学习、训练、习惯、培养来得到约束和加以改变。人性中的良善力量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个体作为成为抵御不公正的力量。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着向善的种子，但如果人只是躲藏在自己心灵的小天地里，没有行为，不敢表达，这颗善良种子是休眠的。善良种子只有通过个体行为和公共表达才会迸发出火焰，照亮他人，温暖世界，此时的善良才有真正善的意义。啊，这位校长，您办了一个，您的学校是个了不起的学校，你的老师是了不起的老师，你的孩子们都是很了不起很可爱的孩子。这幅图画跟这封信我会好好珍藏起来，让我非常感动。虽然我不在教育行业里面，不在教育事业里面，但是我想我能够体会到你的感觉。或许我们大家要努力的方向也都是这样吧，留这么一些种子。我们都还记得这个贵州大坝的事件是起因于一个防疫政策的执行。那关于疫情这件事情呢，困扰我们到了今天。那么我们上这个礼拜已经再次讲过我对这事的看法。那但是还是有些朋友留言，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有位朋友叫做 Afra 应许之地，他说，我生活在上海不到3年，也碰到了今年上海封城，自己确诊，也遇到了很多奇葩的事情。前段时间看到新闻，上海一个女子在优衣库偷衣服供全家穿戴。昨天去公司上班时，在商场经历了抓小偷的经历。那个小偷衣着得体，只是带着一盒鸡蛋和一些零食被人追。 心中思索他们是为了什么才选择偷东西呢？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 Sun1201CM， 您说第一次给道长留言，很喜欢道长的节目，我始终是清零政策的坚定巩固者拥护者，其实到底严控还是开放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看你能够承受多大的代价。支持放开的人是有一种幻想的，他们始终认为放开后民生会比现在情况好很多，但有没有可能更糟糕呢？当我看到欧美一些国家躺平后的数据，也包括台湾的数据之后，我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我舅舅肺癌周一办理住院，周三就推进去手术了，这种效率你在医疗资源挤兑的状况下是看不到的，比如英国等等。贵州大巴车的事情实在让人痛心，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凡事都有代价吧，成年人的世界里凡事总有代价。答案真的在风中飘吗？我觉得其实根本就没有答案。哎，另外有位朋友，对不起，我没看清，我留图片的时候没看清名字，是不是叫做木村平安呢？很抱歉啊。您说道长，还有疫苗的问题，好多人打完都得了甲状腺结节，还有肺结节、急性白血病。我父亲就是得了甲状腺结节，去了天津的医院做手术，光排队就一个月，这个手术不知道有多少台，可能这条也不能发出去吧。希望能多一个人知道，是一个人知道，哪怕是审核的人。我听说过这种消息，但是我实在不敢确认，就是说这种问题的确是跟疫苗相关。我觉得目前因为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机构做的独立调查报告，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说这是就是这样。但是我想说最近做手术，在封控的情况下，如果你们遇到封控，要有时候紧急的手术要做，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往往在医院门口要在做核酸检测等等，那因此出的意外我们有时有耳闻，但这个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那另外有位朋友叫 Sitton， 那么就说道长，香港零加三了，看到新闻中在香港机场相互拥抱的团聚画面，真的非常感动，很为你们感到高兴。原来同胞的相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做不到，而你们做到了，真的很为你们开心，祝福你们。谢谢你 Sitton。 是的，香港最近的防疫，我知道国内很多人说我们是不是已经躺平了，但就像我以前讲过的，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有的国家真的是选择躺平，是有很像躺平的行为。我们叫做，我觉得我们太二元对立了，这么多年啊，总把坚定的清零跟躺一边，就是坚定清零，其他人都在躺平，这种讲法有点太粗糙。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每一个国家都选择了一些的对待的策略，但并没有什么国家是真正说我完全不管，也不搞疫苗，然后也不做社交距离限制，不封城，没有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就各个国家都有各种的应对方法，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只不过松紧程度不同。像比如说香港，其实现在并不能叫躺平，我们出门人山是要戴口罩，餐厅的营业时间跟一张桌子能坐的人数限制也都仍然存在。那这个零加三呢，当然是在关口上开的重大的一步。那香港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啊，我觉得我是要稍微补充说明。我知道我们国内内地很多朋友就会说啊，你看香港已经都放开了，我们内地什么时候也能跟着放开呢？但我们要注意啊，香港的情况比较特别。首先，香港的疫苗接种的情况算是不错。那么到9月18号，就今年9月18号为止，完整接种了疫苗，不管是海外的BioNTech 就辉瑞那款疫苗，还是我们国产的科兴疫苗呢，那我们知道完整接种的数，一般的算法是你打了三针甚至四针之后，完整接种的人在香港是占到了人口比例的89.1%。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的人呢，则占了人口的91.6%。所以我可以说香港的疫苗接种的情况比起目前内地情况是要好多了。那么这是一点。第二，我们还要注意啊， 香港经历过这三年来啊，目前为止正式做核酸检测测得阳性的个案是946753人。你想想看这个数字，这讲的是香港啊。然后如果你因为在香港，我们知道在后来最近这几个月已经基本并不会完全要求你做核酸检测，就如果你在家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你就可以开始自己在家做快速测试，做快速测试如果发现是阳性，那你就自己在家里面开始隔离，你唯一要做的就只是通报政府，那政府在你家里面有足够隔离条件的时候也不会抓你去什么隔离措施，那你在家做好隔离，然后你的家人也陪着你做隔离或怎么样，那就够了。但是以我所知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报，好，那就算报了给政府的又有多少呢？我们快速抗阳测源那是有806448宗，那也就是说政府得知的香港目前为止700万人里面的阳性患者，有过阳性个案的已经超过100多万，那么再加上现在疫苗接种如此普及，还要再计算很多人根本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过招的，比如说像我就不太相信自己没中过，因为我可能只是没感觉，就所谓的无症状，因为我身边很多人，我的家人也都陆陆续续很多都中过招了，那么而且很多人中了也没什么，就他们就有的人会很负责任告诉政府通报，有的也不通报，那么这种情况太普遍。所以香港今天之所以零加三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这是什么背景呢？就表明香港已经开始接近某种群体免疫状态，那么这是一点。但是同时我要说我们也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那就是香港在疫情以来死于新冠肺炎以及相关并发症的或者相关的个案的人数是10128人，我说的是直到今天为止的数字。那么也就是7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因为这样的问题牵连去世，这是连算上一些连带伤害的。那么但是比较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死亡个案都是发生在第五波疫情初期或者之前，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致死率的确是在下降。第二就是我们死亡率最高的那段时间啊，其实是有些措施问题，就是当时因为是只要确诊就送院，所以反而带来了医疗挤兑，就是使得很多重症患者，那时候大家你可能还记得在电视新闻上看过，香港很多病人在根本医院都进不了，就在医院门外躺在病床上，那就是医疗资源挤兑，那就是也就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大规模的这种感染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是要有个先后次序，不能够全部人都到医院，而是重症患者到医院，这也是很多国家有过的一个做法。 OK，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走到了总算零加三了，甚至可能要零加零的地步都不一定的，都也都快了。那么你说这值得羡慕吗？你可以很羡慕，也可以很为我们高兴，但同时我们也反过来想，我们内地其他地方要到达这个地步，你将要付出的准备和代价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这个准备？这就是我们前一集节目我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怎么样走向我们期待的那个终局呢？那个总期待最后的隧道尽头的光明呢？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再来呢，就是香港也有一个情况比较特别，就因为香港真的是个靠对外开放而支撑起的一个城市，那我们知道最近香港这两年来情况并不妙，在最新的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的排名里面，香港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跌出前三位，就过去就说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叫纽伦堡，就是纽约伦敦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那么香港终于跌出了这个位置，被新加坡取代。那么最近我们常开玩笑说新加坡的李显龙总统啊，那么应该晚上半夜睡着睡着都要笑醒，那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围绕的金融航运等行业的资本跟人才甚至是有一些公司他们整个地区总部正在逐渐往新加坡方向转移，我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警告过这个情况，到了如果再不遏制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从量变到达质变的一个边缘，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边缘上。所以香港如果继续不开放，不像世界上其他地区或者至少像最大竞争对手新加坡那样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很严重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香港还能不能够是我们过去所知道那个香港就很难讲了。所以我猜应该是在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下，香港现在才走上了很多朋友称羡的零加三这一步。好，我今天刚开始的时候说到我收到了一幅小学生画的画以及他的校长写的一个信，那现在我们这又有一位小学生，而且也是九岁多快十岁的年纪，那是由 Cici 这位老朋友转过来的吧。我这封信非常长，而且我看到后面我们好多朋友在看理想的 APP 后面留言回应，那么大家都看得很兴奋甚至很感动，那么希望你能够陪我等我念完这封信啊，比较长的一封信。他说，道长你好，我叫 Hannah， 我11月21号就10岁了，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如果我有错误的字希望你可以见谅，我猜一定要在最新一期的留言你才会看得到。我的妈妈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她做面包的时候会听，打坐的时候也听，哇，她是做声音禅修吗？才能做打坐的时候听啊，然后开车的时候会听，甚至洗澡的时候会听，所以我也跟着妈妈一起听你的节目。我很喜欢你的声音，我觉得你很聪明，因为你知道知识实在是太多了，谢谢你。其实不是的，你长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多了，比我知道的事情多的人也太多太多了。 OK， 然后你说我给你写留言，我妈妈也是知道，她也支持我，我爸爸妈妈一向支持我所有的决定。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因为我觉得你会给我一些建议和思考的方向。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跟着爸爸妈妈旅居在不同的地方，我之前都是 homeschool， 9月份开学我才进入 YWIES 正式入学。我不太懂这个字，哎，你看你还说我知识丰富，这是什么的？ EWIES 是一个学校的名字吗？OK，Anyway， 你说我非常喜欢我的学校，我很喜欢上学，喜欢写作业，我真希望这所学校没有假期可以一直上课。天哪，这是什么学校让孩子这么喜欢？你知道我要打个岔，Hannah， 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教书最重要的就不是这个老师有多好多么有学问，而是这个教学的人应该要想办法让孩子让学生爱上学习。就如果一个我心目中最成功的教育，就是你让学生都像你这样子，就喜欢到觉得学校最好不要放假，哇，那就行了。好，然后我接着念，你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成立自己的基金会，用作保护小动物和保护环境。我在泰国生活了两年，我在泰国生活的时候，我会跑到商场里卖瓶装水和口香糖，还有一些零食。赚到的钱呢，我就会记录在我的笔记本里并且存好。我想要把这些钱用来创办自己的基金会。我在离开泰国之前呢，一共存了50万泰铢，这好厉害啊。然后你说当时疫情很严重，我就通过了中国大使馆捐给了斯林通公主的基金会，因为我觉得这些钱都是泰民们支持我的，现在他们有困难了，我应该帮助他们。我回到中国之后，我继续义卖，但我发现中国很多地方不允许义卖，而且我遭到的拒绝的次数特别多，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坚持下去。我的妈妈说，因为泰国是佛教国家，有布施的习惯，他们看到我在义卖并且知道我义卖的原因后非常支持。我义卖的时候会用张纸写清楚自己义卖的原因，加上泰国是一个小费国家，我卖一瓶水20泰铢，他们通常会给我100泰铢或者1000泰铢或者更多。有一次他跟我聊天过后，这应该是一个阿姨啊，我等一下再补充。这边我看到你后面还有一段留言，就是你这边大概写漏的东西有补充的，我补上来啊。你说有一次一个爷爷给了我10000铢，还有个阿姨，他说自己没有钱了，可以5泰铢卖给他吗？我说可以的，我还帮他提菜到车边，他就给了我1000泰铢，因为他觉得我很善良。还有个商场里的老板，他常常看到我，跟我聊天之后第二天给了我10万泰铢。他给我的时候眼睛都红红的，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画家，可是我没有坚持，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梦想。我也非常感动，我觉得大家都很信任我。我在泰国义卖的时候疫情很严重，很多泰国人民都靠政府的帮助度过，可是我每次去市场卖东西，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还会给我他们卖的食物，我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回。 好，然后回到刚才你原来写的那封信，你说我觉得这些泰国人很信任我，很支持我。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中国义卖总是被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支持我呢？大家不支持公益吗？是这样的 Hannah， 我想说中国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其实义卖这种事情啊，在很多国家呢，不包括，不只是中国，也都是有一些相关规定的。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您这样是出于一个单纯无私而善良的原因，那么就想出来义卖，然后你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基金，把义卖款项所得拿去做善事，做公益事业。但我们怎么知道有些人啊，这个世界上是这样，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并不是真的在义卖，而是以打着义卖的名义在做别的用途或者自私的用途，比如说骗了钱给自己呢，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会对义卖这个事情是有规定的，那么在中国也是如此。那么第二呢，就是由于中国的这种规定，那么使得我们一般人在街上不是那么容易看到有当街义卖的那种情况，或者是筹款的情况。那么中国的 NGO 跟基金会普遍没有发达到一个在社会街头公开募款的情况。比如说你如果有天来香港，你会发现香港街上有很多 NGO 很多基金会是公开募款，在街上向路过的行人募款的。在国内也比较少这种情况，所以大家是不习惯，所以会拒绝。他们可能说不定本能的还觉得你是个小骗子小乞丐，也不一定啊。说真的，他是有可能这么认为的。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整个公益文化还不普及，而公益文化不普及的背后则牵涉到大家的信任。就你愿不愿意相信别人是在做好事呢？我不知道，如果你听过我以前的节目，或者将来你继续留意我们国家的新闻消息的话，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些新闻故事，是比如说有人做好事却不一定见义勇为，却不一定得到好的结果，还反而会被人坑害，使得大家对于做善事是总是带着一点距离感。那么但是一般而言，大家宁愿相信政府。假如今天是政府要筹款做什么事情，或者合乎政府规定的有官方领导或者支持单位出来，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去捐，甚至是被动员去做一些的相应的捐款或者参与志愿者工作。那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情况。那么并不一定是大家不支持公益，而是要看在什么条件下支持公益。那做好事，我以前常说过，我们在这里是要等待被号召的。那么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那个好事的边界该做到哪里。比如说见义勇为，我们常常说见义勇为，但是有时候见义勇为万一是犯法的呢？万一是要出事的呢？这很难讲。好，然后你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道长你做一千零一夜总是要在夜晚要在街头，你不睡觉吗？啊，一千零一夜那个老节目，当时在夜晚，只是因为觉得读书挺适合夜晚，喜欢在街上呢，是因为我喜欢在街上走路，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读书这个事儿我不太喜欢，就是那时候一般很多读书节目都在一个固定的摄影棚里面，还有时候我觉得有点太装模作样的，要点个香摇把扇子什么，我觉得没必要。就读书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我从来不把读书当成是一个脱离生活的一个所在。我不是要逃离生活才读书，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了解我们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而读书的。所以我觉得在街头挺好。那至于我不睡觉吗？我睡啊，只是我睡得很少。这个你以后年纪很像我这么大，说不定你也会渐渐睡得少了起来。但我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睡得少，所以我身体就不是很好。这个你得小心，千万别学我。我是打小就睡得少，所以我身体就不太行了。你看，好，然后你还有第三个问题，你说你在我的年纪的时候读些什么书呢？我非常喜欢看书，这个就跟兴趣有关。比如说我九岁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挺爱看一些关于自然生态的书，我看很多的昆虫图鉴、植物图鉴。我也很喜欢天文学知识，我看很多天文学图书，很多生物学的普及的科普书吧，那么我很爱看那些书。 那是我九岁的时候爱看的东西。那十岁之后呢，我爱看地图，这是不是很怪？我很喜欢看地图，我想看看这个中国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我没听过的，中国这个国家面貌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想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有哪些国家，他们彼此之间哪些国家跟哪些国家是邻居，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我就从地图开始去想办法看一些书，去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我们国家，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彼此的关系。我那九岁十岁我大概看这些书吧。好，第四个问题是，我妈妈说你也是信仰佛教。我在泰国游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也有佛堂，我们老师会带我们去佛堂学习一些礼仪，怎么跪拜之类的。老师对我说，让我虔诚地对佛祖发愿，就是如果我什么愿望都可以告诉佛祖，佛祖就会保佑我实现我的愿望。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愿望不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的吗？我们应该要感谢佛祖开启我们的智慧，而不是总向他索取更多的东西。你会跟佛祖许愿吗？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看呢。我觉得可能小学里面的老师啊，很容易就会低估了像您或者您的同学的一些的理解的能力啊，所以就为了要让你亲近佛教，然后为了要让你很自然的对佛产生感觉啊，可能就会说，哎，你可以向佛祖发愿，然后他会保佑你实现愿望。那么但是这个并不是佛教的本意，在佛教里面佛并不会保佑你什么东西的。在我的理解啊，就我跟想法一样，我以我对佛教的粗浅的认识，就是我们顶多是学习了佛陀的教法，然后想办法开启自己的智慧，而不是把他当成神一样，透过朝拜他，然后向他发愿，来实现我个人的一个很私己的一个愿望。以我所知，佛教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好，你还有第五个问题，那就是我常常听你的节目，你会念别人给你的留言，你总会念别人对你的批评，你是怎么看待别人对你的批评？你会不会不开心？每当我被批评的时候，我就不开心。其实有很多人想要采访我，听我的故事。妈妈问我要不要接受别人的采访，如果接受了采访，就会很多人认识我。我觉得很多人认识我有好也有不好，好的是很多人认识我就可以呼吁大家注意环保的问题，不好的就是也会有人批评我，因为有人喜欢也就有人讨厌。如果有人批评我，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的批评。我觉得你好厉害，这么小就开始会想到很多人认识你就会很多人批评你，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得。是的，的确会这样。但是别人怎么对待我，怎么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呢？我小时候啊肯定也是会不开心的，但是我年纪越大，被人批评就开始变得没有那么不开心了。这个理由比较复杂，我以前有好几次也先后谈过。简单的讲，就是如果别人批评我，我们真的是能做到先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假如别人发现别人批评的很对，我的确有我的盲点，我有做错的东西，那我应该就很开心很感恩。您不是小时候学过佛吗？您以前在泰国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讲过泰国是佛教国家，有布施的习惯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别人批评你，然后你借着这个批评发现你自己的问题，然后你有机会去改正，那人家对你的批评那就是一种布施啊，那是人家对我们好啊，就跟给我们钱做善事，给你钱做善事是一样的事儿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应该感激批评你的人，是不是？那另外，假如你发现别人对你的批评，你在现在这个阶段，至少现在你还没搞懂，你觉得人家可能没道理，那么假如你能够不愤怒或者不在乎，那么那就表示你对自己没有那么在意。很多时候我们别人骂我们，我们不开心，是因为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反过来人家称赞你，你觉得很开心，也是因为你把自己当回事儿。假如别人批评你，然后你发现自己没有太大的感觉，就算你不同意别人的批评，觉得他的批评可能是基于错误的认知或理解，而不是自己错，可能将来有一天你会回头想人家对，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你人觉得人家不对。但是你如果也没有不开心的话，那么别人也就给了你一个机会，在锻炼 你对自己的掌握，你有没有太在乎你自己，你有没有太把自己看得很大。那假如别人给你这样的机会，那其实还是一种布施，你还是要感谢别人的，所以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如果别人批评你的话，我知道这不容易，但你慢慢来，你这么想试试看，说不定你有一天也会觉得被人批评是挺好的，挺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好，那第六个问题是，有一个公众号邀请我跟妈妈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我在家自学用到的学习软件，最后他们请我列出每一个软件适合多大年龄的学生进行学习。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学习也要分年龄呢？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学习生物科学，如果真的按照年龄划分，要等到上初中才能学到，那你认为学习应该划分年龄吗？我觉得其实理论上是不应该的。就我小时候也常常学一些我超出大家觉得我这个年纪该学的一些这该东西该看的一些书，可是问题是，大家之所以这种想法是基于一个假设，这个社会我们很难就完全迁就每一个人的个别情况。比如说你可能你在这个你岁数，你对生物科学的认知就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直接上初中课程的地步了，但是问题是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那有的，你有些同学可能就没有办法啊。那所以当我们在设计我们的每个年级，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每个阶段该学什么，那什么年龄的人该学什么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一个大致的假设来做的。这个假设不一定是对的，但是那是一种无可奈何要迁就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那么假如说理想的情况也许应该是我们有这样的最大公约数，是能够迁就最大多数人的情况，但是又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容许不同的人，比如说像您这样岁数的人，您怎么样去在某个阶段学到你想学的东西，你最有兴趣也最有能力去学的东西，我们有这个空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好了。所以我希望您能够理解啊，就人家邀请你列出每个软件适合多大年龄的学生学习，它是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假设，这样的假设不一定是对的，但这样的假设是为了迁就这个社会上最大的公约数。然后好，你还有第七个问题啊，就是有时候我听你节目会听到你说牛逼，我觉得它属于脏话，我都不敢相信你会说脏话，是不是你觉得这不算是脏话呢？是呀，这个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会说脏话，其实这是妄语，这是不对的。您说的，您对我的批评很正确，我是不应该说这样的词的。那至于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词不算是脏话呢？哎，也好像有点这种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那个词并不存在。我觉得是我在内地生活工作多了之后，这是一个内地的用语，香港、台湾没有这个用语。那我听的太多，见的太多，我乃至于我觉得它不像是脏话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个狡辩呢？很有可能。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你要知道历史上我们中文里面有很多词语，有很多常用的语言原来都是脏话，但是用多了我们现在变得就没有意识到它是脏话了。比方说我们说有时候你们听过一个话形容一个人吊儿郎当的，吊儿郎当的，这个吊儿郎当，这个吊儿其实就是个脏话，非常脏的脏话。这个词加起来吊儿郎当也是个很脏的一个形容的状态，对某种状态的形容啊。可是问题是用久了，它那个脏话的意思就好像被取代了，就消失掉了，是会有这种情况的。那当然我还要正式再讲说，你说的很对，我是不应该说那个词的，如果他现在我们大家仍然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个脏话，我是不应该讲的，你说的太对了，谢谢你。好，然后你接着又说，我通过自己购买基金的收益给云南永平的一所幼儿园捐赠了一间图书馆，我在今年的三月也跟妈妈去那住了一个月，我每天都去那幼儿园里面跟小朋友一起生活，我给他们念书，他们有才3岁多就已经住校了，每天晚上放学老师离开后他们就会大哭，我觉得他们好可怜。从那以后我每次花钱的时候都会很有顾虑，我总想到永平幼儿园的小朋友，我就觉得我不应该买这么好的东西。你觉得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呢？ 其实我需要的东西妈妈都会给我买，有一些东西只是我想要而不是必须的。你有没有很想买的东西？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会这么安慰自己呢？我爸爸说，帮助别人的快乐是永久的，得到一样自己很想要的东西只会快乐一回。我想想也有道理，我现在看到我买的铅笔和书包已经没有快乐的感觉了，但是我想到那些小朋友坐在书屋上的图书馆看书，我就特别高兴。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这是一个很好很有慈悲心的一个领悟。我就做不到，我还是会常常花钱在自己身上。我也常常会反过来想，其实这样是不是不太好。这个挣扎我到现在都还没办法放下，不像您这样子，就是我已经尽量的去能够帮助别人的情况下，我已经有一些很固定的捐助跟一些突然的捐助我都有做，但是我仍然花钱在自己的吃喝上面，生活上面。我也在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对待自己。我好像觉得我有时候会安慰自己说啊，我让我自己有个更好的自己享受的生活品质，我的工作做得会更好，我的工作做得最更好的话，我也许能够在别的层面上帮助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以及其他人。但是我又常常反过来想，我这种话是不是只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呢？这让我想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个英国已故的哲学家，我以前好像还介绍过，叫科亨 G.A. Cohen。他有一本很有趣很有名的政治哲学论文集，那个论文集的名字就是他其中一篇论文的名字，就在谈这个问题。那个论文集的名字书名叫什么呢？我记得没错，因为是20多年前看的了，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他那个名书名叫做如果你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你为什么会这么有钱？这本文集的里面的同名的这篇论文呢，写得非常的细致跟精彩。我不是瞧不起您啊，就您现在要看的话可能还有点困难，但将来有一天，比如说您哲学再念多一点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学懂一点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读那篇论文会有非常强烈的启发的，我相信。就是因为他就是问这种问题，就是如果我真心想要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帮助其他人，要让别人快乐，我能不能够对自己好，让自己的物质生活得到一些享受呢？他就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有趣，很有趣。OK， 好，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啊，这个您对我这个提醒，我要好好再反省，要再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才行。好，然后您最后一个问题是，我非常喜欢小动物，我想要养一只狗，不过我们经常出远门旅行。我听到说您养猫，您又常常坐飞机出行，那么您出行的时候您的宠物要怎么办呢？这个很简单，所以我养猫。猫相对而言不像狗那么黏人，但狗的好处是带狗出门旅行比带猫又容易，因为猫呢就比较是依恋自己习惯的空间的。那狗的话呢，你带它出去到处跑呢，一般还行，只要你要去旅行的地方整个过程里面小狗也跟着方便的话，其实是有可能的。那我一般我在养我出门的时候，那我有家里人嘛，我家里人就照顾小猫了，那所以问题还不大，暂时还是 OK 的。当然你说我长期在外总是几年不在家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不能够在家里面还要养一个宠物，我觉得那就恐怕是有问题了。好了，道长，我的问题很多，我写了2天，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祝福你身体健康，我认为你应该多睡觉。我们家里唯一条规矩就是每天必须睡足10小时，充足的睡眠可以让我大脑清晰，记忆变得更好。我妈妈常告诉我，健康是第一，没有健康一切归零。祝你健康和开心 ，From Hannah， 谢谢你 ，Hannah。我听你的话，我尽量多睡觉。如果我睡得着的话，啊，回应完 Hannah 同学给我的留言之后呢？我这还有一些朋友啊，也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接下来的情况有可能会更严峻。那么要逼使全世界都要用一个更清晰的态度来应对这场战争，包括我们中国。 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以前已经有很多集节目讲过，当然现在有最新的进展。那我们之前也提过，就包括上一集我跟刘海龙老师聊的时候也说，有些事情我们现在没法多讲，那么但是将来有机会吧，再找个时间来聊一聊最新的进展跟背后的一些的脉络。那么但是我们这有位朋友啊，就正好也提到这件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这位朋友叫 S.Y. Daria， 那么你说，我是一名俄语专业学生，俄乌冲突之后，短视频网站上出现大量相关视频，其实很多都是随意剪辑，找一段相关的视频胡乱配上与战争相关的字幕，就引起很多人关注转发，以为是真事。我爸有一天很惊奇给我看一条短视频，说普京在直播带货，请中国人民购买俄货，支持他们度过艰难时刻。我认真听了一下，其实是从之前普京妇女节发言的视频里截取的，被无良商家配上了荒唐的字幕用来卖货，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但是对于不懂俄语的大部分来说，真的很具有迷惑性，可能会信以为真，以为情势已经至此，甚至当作笑料谈资去跟别人分享，想想觉得很无力。我可以跟我爸说明白这是个假视频，却无法告诉所有可能的观众，无法阻止那些商家继续发布虚假视频。是的，您说这个情况我也很早就注意，其实不止俄乌冲突，是早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互联网上就有很多文字视频都是这种胡乱拼凑翻译的一些的结果。但是这个怎么讲呢？你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媒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由于有防火墙，我们很难直接接触到海外的讯息来源，所以尤其是关于海外发生的事情的讯息的时候，我们要经过大量的中介。那么就算有人能够读懂外语，像您这样，或者说是比如说今天中国很多受教育的人都学过一点英语，能够看到英语媒体，但是我们现在也会本能不相信，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西方媒体也是带有偏见的，带有色彩的。那么对主流媒体不相信，结果就反而特别相信小道消息。我自己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会觉得那些主流媒体再有立场再偏颇，它就像我们上次跟刘海龙老师讲的一样，他们到底屹立了几十年甚至过百年，其实是有一定的新闻的报道的程序，这个程序本身确保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讯息的可靠，然后又由于他们有那么长的历史，所以它的公信力是来并不来自于政府的加持，而是来自于长期以来的受众对它的认知。所以我仍然在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传统媒体的消息更值得重视，但是我们现在一来就是可能根本不具备接触国外直接讯源的能力，第二就是接触到也会认为他们不可信，于是我们反过来相信国内大量流传的各种的小道消息和视频，而这里面就可能出现了您刚才说的普京直播带货的情况，这个真是太搞了。但没办法，就算我常讲，就算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所有讯息都放开让大家自由的去看海外的媒体，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看得懂。你知道今天我们学外语这件事情最近又一年又有新变化，那么大家就说可能不要学英语了，然后有些学校开始主张大家学俄语了，那学俄语很好，像您这样学俄语专业也挺好，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对外语的学习，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在前提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应该会这个热度会下降，所以我们就算有能力触及外语，我们也不一定会直接用外语去接收海外的信息。我讲的是这就有点像我们，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习惯了我们的媒体环境，就是我们今天很习惯用我们的社交媒体去获取新闻讯息，乃至于我们有很多国民移民到了海外或者在海外留学，他要了解他所生活所工作所在读书的那个所在地的情况的时候，他也还是他透过中文的比如说微信圈里面去获取讯息，而不是直接接触当地的讯息，这也是一种情况。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形，就是 我们能够直接触及外媒的这个情况，就刚才讲有各种的限制，但是同时也有能力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啊，就每年都会做一些网民的分布跟一些相关的数据的调查。那么根据2021年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和互联网上网人数啊都呈现逐年上升。那么到了2021年的时候已经破了10亿了，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面的学历的分布情况，直到2020年12月，那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是 40.3%、 20.6%， 小学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由2020年的3月的 17.2% 提升到了 19.3%，而具有大学本科以及以上学位的就只有 9.3%。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很符合我们的很对，相对是对应人口分的里面的学历分布的。那么也就简单的讲，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面的网民啊，其实中间小学以下学历的人呢大概是占到了 20%，而初中以下的人的学历，我现在看一下是2020年是 40.3%， 是占大头的。那么他们在互联网上面能够看到的信息就会跟怎么解读就会受限于我们一般假设为他们的相应的教育能力，那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应关系。当然我们知道小学生里面也会出现像刚才我们说的 Hannah，或者之前说的那个画了一张画给我看到那个小学生，但是这可能是个个案，或者说是我们实在不敢太过肯定，所以我们还是只能依照大约情况来讲。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在网上如果看到一些网民热议某件时事，讨论某个问题，我们可能想想，哎，这个人说不定是个不只是一个有初中学历的成年人，还很有可能他就是个初中生或者是小学生，也在跟我们一起讨论俄乌战争的问题，然后他有他的看法，对不对？刚刚讲到媒体环境，我就想起来上一次我跟刘海龙老师谈传媒学之后，有朋友留言，这位朋友叫苏苏，您说作为媒体从业者，这一集听得无比尴尬，你们放着房间里的大象闭口不谈，把板子打在媒体身上，于心何忍？要不要谈谈媒体生存环境恶化？要不要谈谈管制边界？当你自己说出有些不能说，又大谈媒体不敬业的时候，觉不觉得这种求生欲之下半蹲举重的姿势很累？你们当然不可能不懂，但是假装盲人去摸象的样子真是虚伪。很抱歉，叔叔，让您有这样的感受。这并非我所理解的刘老师跟我那场对谈里面包含的意思。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就我们今天房间的大象，比如说我们的媒体的管制环境，我们从市场上讲的媒体的整个行业的生存环境的变动，那当然是极不理想的。但是问题是，我自己的关心是，这些是在一个设定的条件底下了已经，那我们作为媒体从业者，在这样的条件底下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看，我不会认为整个媒体工业环境变迁跟社会里的大家对媒体的监督、政治上的条件的加紧是我们不敬业的一个理由跟借口。我们仍然应该在最大限度内要坚持某种媒体行业的理念。就像我做节目也是这样，就我做八分虽然是个非常个人化的播客，但是有时候一些事情，像上次讲的关于疫情的事情，很多人会以为这个话今天就不应该多说了，不好讲或怎么样，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仍然认为我们是有能力有方法在最大限度内负起一个责任，比如说我们媒体常常讲，我们责任就是要对跟公众一起去探讨。比如说我作为评论为主的行业，而不是记者的话，就怎么样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去提出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观点，而不要故意的回避。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媒体不敬业的时候，我知道这么讲可能很多媒体圈的朋友会不高兴，会说你不都，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环境多糟糕吗？我想是这样，我非常了解，我甚至可能比我们行业中一些朋友还要了解。可是问题是，那然后呢？问题是然后你要做什么的问题，你怎么办的问题。你是就躺平吗？你是就放手吗？还是说你仍然在想办法，要努力，要把握好自己的职业的良心呢？我自己是这么看的。比如说就有点像电影，我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中国电影评论圈里面常有个讨论，就当时中国电影人开始注意到伊朗电影，其实是二十多年就开始觉得伊朗电影真厉害。然后你再想想，大家都说我们，因为以前有些导演有些电影就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出一些很出色的作品呢？啊，那大概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管制啊，这个电影审查啊，太细琐了，太没有规则可循，乃至于拍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拍了，那么后来可能还更厉害些。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看伊朗呢？那伊朗的电影审查一点都不轻松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能够在那种情况下去创作出这么出色的作品呢？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我们其他领域的人带着同样的一个模式啊去思考，去问自己的。说到这，正好我们知道有部电影就引入烟抽烟，就我们这很多朋友都提过说让我聊一聊，好可惜我都还没机会看，他现在就连平台上也都看不见了，就下架了。那正好有个朋友叫一勺沧海，你说私以为动不动就下架作品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一人有污点作品就要下架，涉嫌宣扬不正面舆论的也要下架，是不是以后除了高唱颂歌的作品之外，我们基本上就看不见别的作品了呢？元代文人政治不如意就去写剧本，如今影视界也是拍不接地气的爱情剧最保险吧。多年前读过的《论批评的尺度》，那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益，多么响亮透彻，但我们却离百花齐放的文艺环境越来越远，一时冲动留言不知道会不会被屏蔽。今天又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作品被下架了。您这段留言啊，其实包含了几点我觉得很值得探讨的。那么其中就一人有污点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另一个话题，我觉得将来有机会再聊。简单说，我觉得比如说一个艺人或者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一个作品是二三十年前大家都很喜欢的作品，那今天他出问题，那是否我们就要改变历史，让他以前的东西也消失，让他的名字也消失？我觉得这是有点在改写历史了，这是另一种情况。那至于您说的像这样的电影，它是不是因为今天舆论有问题所以让它下架，坦白讲我们没人知道，就很多作品的消失下架，其实我们是只能猜测它的原因，不太知道它真实的情况，因为相关的部门也不一定都会解释，或者不会及时的解释至少。那么我自己觉得假如一个作品在我们今天的审查制度底下能够面世，那就已经是通过审查。它出来之后，那么至于大家对它的看法，那所有的作品出来之后就等于刚才我们说人一样，都会有各种正面负面的看法，有喜欢，有批评，有赞扬，有辱骂，都会有的。那我们是不是看到骂的人多了，或者有问题觉得有问题的人多了，意见多了，我们就要把它重新又吞回去呢，咽下去，把它消失掉呢？我觉得就有点怪了。就因为假如说已经过了审查，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审查的制度，那么现在就变成如果说通过审查的作品又因为舆论的情况而下架的话，那是否表明审查制度本身不可靠呢？第二就是什么叫做舆论的反应不好呢？那舆论反应不好，今天的舆论很多时候在网上，大家说啊，比如这个电影接丑，这个电影丑化中国怎么样怎么样，那是谁？那就等于把这个一个作品能不能出现的判断权交给了网民来决定。而这网民都是谁呢？他们凭什么样的程序来说这样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依据来讲这样的事儿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就假如我们真的是以后是网民公义让一个作品该下架还是不该下架，用刚才的讲法就是我们今天有 四成的网民是初中学历，还有两成的网民是小学学历，是由我们国家是由这里面还包括真实的不只是有初中学历和小学学历的成年人，而且还包括真正在学的初中生和小学生。那我们以后会不会变得就是由小学生和初中生来决定我们全国应该看什么样的作品，不该看什么样的作品？那我们真的是做到了最尊敬这个少年跟儿童权利的一个国家。哎，这个太好玩。好，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伊朗啊，那有这样有一个朋友叫 Martin the Second， 那么你讲到伊朗的事，那道长你好，最近伊朗女孩因为未戴头巾被捕后死亡，在伊朗各地爆发抗议示威，在网上流传的视频看到不少伊朗女孩她们烧掉了头巾，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参与者包括这些烧头巾的女孩未来会遭遇些什么，为她们担心。身为一名21世纪的公民，真的很难接受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用一种宗教捆绑国家，从社会到法律层面处处得以体现，并且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就是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以及一些严刑峻法。国家的存在不就是为了使人民享有更幸福的生活，更开放包容的社会？我想这才是国家存在的意义。国家的确立的基石是自由，而宗教自由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做法显然违背了这一个原则。我也特别想弄明白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作为一名刚满18岁没多久的年轻人，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包括这个世界能够更加开放，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我小时候想的事。但长大以后对这个事则是没有那么乐观了。从疫情以来国外的烽火激战，到国会山，再到美国的反堕胎，以及亚裔在海外遭到的种种歧视行为，但似乎站出来声音却很薄弱。同样的一些事发生在其他族群就不会是这样的后果了，整个世界都在变得更糟，总以为越长大世界会变得更好，但好像不是如此。马上就要开学了，然而并不能很快去新的城市看看，因为要封校，紧接着就是达不到目的的军训，吃苦受累两周，自己平时的爱好与今天主流不相符，也不知道能不能交到朋友。哎，道长写了这么多希望您能看到的留言并答复我，万分感谢您。这是大灾问呢 Martin the Second， 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呢？你的生活将来有没有可能更美好呢？我不会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想您刚才讲留言里面有几段话很有意思，就是否所有国家存在的意义它确立基石都是自由，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幸福并且更加开放包容呢？你想想看，像伊朗它作为它的政治体制带有强烈的神权色彩，那么他们一开始对这个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国家的目标的设定，可能就不一定是国家要更开放包容，而是要让国家带领他们的人民越加迈进这个理想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一个伊斯兰社会。那所以他们国家存在的意义就已经跟您刚才说的可能是一开始就不一样了。第二，关于戴头巾这件事情呢，那的确也很有讨论的空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做法，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伊朗太不尊重人民的权利了，而且他的道德警察也太过暴力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要忘了前几年法国有反过来的争议，就是法国公然禁止所有的女性那么在公开场合戴上不是头纱了那就是罩袍，那么那是违反法国法律，也有过相反情况的一个争议，这是不是迫害了不同人的宗教自由跟信仰自由呢？所以当然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就应该是你自己怎么选择，那就是你要戴就戴，不戴就不戴，这是应该是女性的自己的自主选择。关于穆斯林女性当中的头纱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个很有趣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它并不是我们表面看的那么简单，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够时间再来讨论。那么但是我想说回伊朗这件事情啊，就伊朗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我们知道伊朗像我们刚才说有所谓的道德警察，这个道德警察呢就是所谓的 Gashi-e-Ershad， 指导巡逻队， 那么这其实是他正式名称，但通常被叫做道德警察。他是伊朗警察部队的一个分支，他专门是在公共场合，那么看看大家有没有遵循伊斯兰的教着装规范啊的法律等等等等。那么根据伊朗的这个规定啊，所有年龄到了青春期之后的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头巾和穿宽松的衣服。但是他们麻烦在哪？麻烦在他没有规定具体年龄，作为一个法律是他的一个缺陷。而在学校里面呢，通常女孩子七岁之后开始戴，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在其他公共场所一定要戴。因此他这个规定其实是在不同的时期下是可以可宽可紧的，你怎么诠释都行的。所以当伊朗的政府，虽然他有最高神权领袖，但他的总统他的政府也还是要透过选举产生。那如果说选举出来了，像以前我们见过稍微开放一点的改革色彩重一点的总统在任的时候，这种规定就比较松，但像这几年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政府执政的时候，这种规定就会比较紧。而这种道德警察呢，在伊朗呢，并不是在起码在主要城市里面啊，乡下先不管，在城市里面并不是那么得人心。那主要就是因为他执法的任意性，以及执法行为里面的一些的做法，比如说像这一次就把那位女孩子打死了，那或者有可能是把她打死，这个情况就惹起大家的愤怒。那这一次伊朗爆发的事情啊，跟我们过去几年看的都不一样。那第一是它的规模非常大，大到一个程度呢，已经到了伊朗要临时断网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次的示威是以女性为主导。那么第三呢，则是它所针对的东西已经不只是投杀的事情了，甚至还要指向这种规定背后更高的，甚至整个政治权力结构的问题。这一次伊朗他们的抗议运动的核心的口号叫做女性生命自由，但是同时还有个更激进的口号，那叫做打倒暴政，无论是沙皇还是最高领袖。那这个口号呢，如果用伊朗波斯文看的话，它里面的前面那个字主要是为打倒，其实用的是伊朗政府本身常用的口号，因为它最常用的就是打倒美国嘛，打倒西方。那么把它转过来变成是要打倒沙皇或是最高领袖，这是很夸张的，就是说它整个运动的指向已经到了一个很高层的一个政治指向。那正好我们知道伊朗的最高领袖现在要传出健康情况不是很好，所以伊朗接下来会怎么样啊，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那么当然了，你会说，哎呀，我讲这些我会不会也带着自己的偏见啊，或者怎么样？那肯定是的。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位朋友的留言，叫做 Alice Yu， 他说，道长你好，听到你说你的节目就是偏颇的，让我很有感触，因为我也是个播客主播，我们节目说足球的，早期因为有些意见和主流看法不那么一样，总是被听众说你们太主观了，所以之后我们索性就把 slogan 改成了可能是全网最主观的足球播客。其实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只要你在发表观点就一定是主观的，因为你是个人啊，除非你就在那播报比分数据，但即便如此其实也会存在对数据的区别对待，所以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客观，而且正是这份主观才会让你区别于其他节目，否则都说的一样又为什么要来听你的呢？你声音调听呢还是普通话标准呢？所以我们现在不但不怕看到人说我们主观，反而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说的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您讲的真好 ，RSV， 我们同行，彼此互勉啊。最后呢，今天要给你介绍一首音乐，这个音乐太奇特了，其实非常长啊，总共1小时49分48秒，我们听个7分钟就算了吧。你知道这个音乐是什么音乐吗？这就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声音啊。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是这个病毒，从这个病毒制造出来的声音。这是什么东西呢？是这样的，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MIT 呢，有一位学者叫做 Marcus Buehler， Marcus Buehler 就马库斯布勒，他是MIT 的工程学院里面的 McAfee 的讲座教授， McAfee 讲座教授是一位材料科学家。那么他过去几年一直在研究的东西，就是怎么样把一些的生物体 他们的一些身上的一些的编码能够转换成声音的模型。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等一下再讲。反正我先说这是在干嘛。它是这么做的。原理是我们新冠肺炎这个冠状病毒啊，它有一种乳头状的蛋白质，就是平常我们说那个刺针了。它这个是会从病毒里面探伸出来，然后想办法要侵入结合人类的细胞来传播感染。那这种乳头状凸起的东西就会使这个病毒看起来啊，在显微镜下看像是一顶皇冠一样，所以这就我们叫冠状病毒的理由嘛。那么马库斯教授带着他的团队用 AI 呢去生成一段旋律，这个旋律就是要把病毒上这些乳头状的蛋白质把它表达成，我们现在是看到它的样子表达成，但是它要表达成一种可以听的感觉，听的形式。其实原理就是这些乳头状的凸起物是用氨基酸来组成的嘛。那么 MIT 他们呢就把这个这些氨基酸呢按照音乐的音阶给每一个单向氨基酸设置一个独特音符，然后把这些结构转化成声音，也就是说这就演算法把这种数据转化成了音乐。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做法其实不只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要研究新冠病毒提供的一种视角。布勒教授解释啊，他说我们的大脑很善于处理声音，透过一次扫描，我们的耳朵能够发现声音的所有层次特征，它的音高、音色、音量、旋律、节奏跟和弦。我们需要超强的显微镜才能在图像中看到等量的细节，而且我们还不能一下就看到全部。可是声音就不一样了，声音是获取这些蛋白质中储存资讯的一种简洁途径。那么因此透过这样的声音转换，其实我们更能了解新冠病毒。那么其实是为了要了解它，而不是为了要让它变得好玩好听而已。然后他说呢，这种病毒呢具有欺骗和利用宿主进行自身繁殖的超强能力。它的基因组劫持了宿主细胞的蛋白质制造的机制，并迫使它复制病毒基因，病毒产生病毒蛋白以制造新病毒。当您听音乐的时候，您可能会对音乐这段音乐的愉悦甚至放松感到惊讶。你就可以想象，这是以病毒欺骗我们的细胞的方式欺骗了我们的耳朵，伪装成友好的访客的入侵者。透过音乐，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新冠病肺炎病毒的乳头状图，并体会到学习蛋白质语言的迫切需要。简单的讲，这就是为了更加了解蛋白质语言。那无论如何，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它的这个根据它的乳头涂状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结构来谱成的这个音乐是怎么样的音乐。我们听个7分钟吧。